得好。
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我不会心存可嘉，我日本那么大，大气之气是有这样的。
来到这里，求主帮助你有丰富的收获。
丰富的收获。
好，我们做个祷告开始。我们虽然疲乏，还要追赶。
我虽然疲乏，仍要追赶。
当我们力量用尽的时候，正是安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力量用尽的时候，正是安静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就可以依赖基督的大能。
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就能够依赖基督的大能。
今天求你与我们同在。
今天求你与我同在。
因为我们在主宝座前的等候。
因为我们主的宝座前面的等候。
得到你的纪念。
得到你的纪念。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再造你的妻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蜕变。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蜕变。
丑小鸭希望蜕变成为天鹅。
丑小鸭就渴望蜕变成为天鹅。
毛虫希望蜕变成蝴蝶。
毛虫希望蜕变成为蝴蝶。
渔夫有可能蜕变成为使徒吗？
渔夫有可能蜕变成为使徒吗？
我们凡人可能蜕变成为对人类历史有所贡献的人吗？
我们凡人能够蜕变成为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吗？
蜕变这个字英文叫做 metamorphosis。
蜕变这个字英文叫做 metamorphosis。
这是昆虫界具有戏剧非常戏剧性的一个现象。
就是昆虫界非常之有戏剧性的一个转变。
有人还需要特别的帮助。有
特别的帮助。
毛虫到了适当的时候吐出成茧，把自己包起来。
毛虫到了适当的时候吐丝成茧，将自己包起来。
等它咬破，那个茧飞出来的时候是漂亮的蝴蝶。
那么从个茧子飞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漂亮的蝴蝶了。
在它一生当中，可以享受两种生活的情趣。
然后一生的当中，可以享受到两种生活上面的情趣。
上帝赋予昆虫有蜕变的本能。
上帝赋予昆虫有蜕变的本能。
但是我们两足直立的人类没有蜕变的本能。
但我们两足直立的人类就没有蜕变的本能。
我们具有蜕变的潜能。
我哋却有蜕变的潜能。
你努力追求的话。
你努力追求的话，
或者你努力替旁边那个人祷告的话，
或者你努力替旁边的人去祷告的时候，
你旁边那个丑小鸭过两年了，那蜕变。
那这个富人从此就产生了蜕变。
还有一个税务员贪财的撒该，
另外一个是税吏贪财的税吏撒该。
身体矮矮胖胖，
他身体矮矮胖胖。
除了钱以外，连儿子都不认得。
除了钱之后，连个仔都不认得。
我听见耶稣的故事，
听见了耶稣的故事，
我要见耶稣，
我要见耶稣。
其他人说你是谁，踢出去
了。我说你是谁，一脚就这样跳下去了。
他就爬上桑树，
就爬上了桑树。
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晚上住在你家。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那里。
那一天晚上撒该忽然之间被耶稣所征服所感化。
那晚上撒该忽然之间被耶稣所征服所感化。
他的生命开始蜕变。
他生命开始蜕变。
他说我以前敲诈谁的钱，我现在要还他四倍。
他说我以前敲诈谁的钱，我现在要还他四倍。
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蜕变。
我每一个人都期待着这个蜕变。
我记得，
我记得，
差不多将近了25年前，刚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
当25年前我刚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
哎呀，我到台北去，我发现我像是一个乡巴佬。
我去到呢个台北嘅时候，我发觉我自己。我自己感觉是一个乡下佬。
我看见台北市的女子味道果然跟我们乡下的女子不一样。
我哋香港嘅女子跟古代唔一样。
哎呀，我当时有严重的自卑感啦。
我当时冇严重嘅自卑感。
奇怪，世界上竟然有中国人皮肤那么白。
中国人嘅皮肤点会咁白嘅？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自己的气质蜕变得更像都市人呢？
我有办法能够将我自己嘅气质能够蜕变成为更加似都市人呢？
啊，我花了很大的努力。
我花咗好大嘅努力。
我发现人是真的可以蜕变的。
发现人真的可以蜕变的。
像我现在站在这里。
好似我咧企喺度。
有美国人的样子，有中国人的样子。
有呢个美国人，中国人的样子。
也吸收了美国文化跟中国文化。
因为吸收咗美国文化同中国文化。
我会蜕变。
我会蜕变。
我时时刻刻都在变。
我时时刻刻都在变。
我祷告，我往总是往好的方向移动。
祷告，我都系眼系会往住好嘅方向。
在历史上，许多人经验到蜕变。
喺历史上有好多人经验到呢个蜕变。
有一种中国人非常熟悉。
有一种系。中国人非常熟悉的
叫做禅学顿悟式的蜕变，
是一个沉醉浸润式的蜕变。
禅本身是一种明心见性的功夫。
本身是一种
明心见性，
本身明性的功夫。
我们里面都有善良的本性，
我们入面都有善良的功夫。
经过师父的激发，
经过师父的激发，
禅学老师给你的当头棒喝，
上次个老师给你的当头棒喝，
你忽然之间有一点顿悟了，
你忽然之间有点顿悟，
你不再执着于这世界上虚幻的外表现象，
你不是局限于这世界上外表的这样的形状，
你的心灵进入另外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跟境界，
进入一个非常高的层次，
不会被这世界上的幻象所捆绑，
不会被这个世界上面的幻象所捆绑住。
比如说在梁武帝的时候，
比如说在罗摩帝的时候，
达摩到中国来讲学，
达摩到这个中国来讲讲学，
有一个神光和尚去向他请教，
有个神光和尚来跟他请教，
他用一把刀子把自己的左手臂切下来，
用一个刀子将他左手臂切下来，
带到达摩老师那里，
他带到达摩老师的面前，
老师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开窍，
他说老师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开窍，
达摩不理他，
达摩不理他，
哇，最后呢发现这个学生太诚恳了，
所以
就要发现，因为
我
暂时在
太
极限
了，
不能拒绝，
不能够拒绝他。
所以你说你要什么嘛？
哥，你究竟要咩呢？
神光和尚说：
神光和尚话，
老师，我心不安，
我心不安，
求师父替我安心，
求师父替我安心。
达摩听了这句话以后，
达摩听到
这
句话之后，他就话：
你的心在哪里？拿来，
你放在呢度，你攞嚟，我俾安。
神光和尚。
想
了好久，说老师，我找我自己的心找了好久，找不到。
老师，我揾咗我心揾咗好耐，我揾唔到啊。
结果达摩和尚说：，我帮你安好了。
佢话：，依家达摩和尚就冇，我帮安好了。
忽然之间，神光和尚在百万分之一秒里面产生顿悟。
忽然之间，神光和尚喺百万分之一秒钟去产生咗呢个顿悟。
所有他从前学过的学问，在这一刹那中间重新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图画。
所有佢从前学过学问。
从此以后他的人格蜕变了，
从此的人格蜕变了，
成为一个有高深修行的和尚，
成为一个有高等的德行的和尚。
哇，这种顿悟有这么好，
哇，这顿悟有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做。
所以你要学禅的话要挨得起这个，
所以你要学禅的时候你要挨得住这个，
有人看星星蜕变，
有人看星星会产生的蜕变，
有人听见婴儿的哭声蜕变，
有人会听到婴儿的哭声会蜕变，
有一个和尚学了好久，
有一个和尚学了好久
没有办法蜕变，
没办法蜕变，
他到老师那里，
他去到老师的面前，
老师问你吃饱了没有，
老师问我你吃饱没有，
他说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老师马上说：“你既然吃饱，就去洗碗吧。”
可罗西老一定是麻烦，谁回来？
那个人产生天大的顿悟，这个
我，
哇，这个太玄了。人有没有可能像青蛙一般哈、哦，在那里浮浮了，就忽然之间要进步了，啪，哦，跳得好远。
人能够像青蛙咁，忽然之间去有一个大嘅转变，变成青蛙咁跳跳起身。
哎呀，我从小学到初一的时候，
我从小学到初一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发生大顿悟。
有一段时间发生咗大顿悟。
小学毕业成绩很好，
小学毕业成绩好好。
进入初一的时候成绩差了，
真的中学小学成绩开始差。
忽然到初二、初三的时候，我又发现原来在初中考试跟小学考试不一样。我找到了那个窍门以后，哇！忽然之间青蛙跳顿悟了。
我这个背佢之后，突然之间就青蛙咁样跳去有动了。
一到高一、高二左右玩耍，
一到高一、高二嘅时候又再去跌翻落嚟。
到高三的时候努力练书，又成全校前几名了。
到高三嘅时候亦都系继续读书，亦都系变成全校前几名啦。
真的有顿悟的可能？
真系有顿悟嘅可能嘅。
连彼得都顿悟过，
连彼得都顿悟过。
耶稣带他们说：“哎，你把船借给我做讲台。”
耶稣对他们说：“哎，你将船借给我做讲台。”
我告诉你，你把东西借给耶稣，借给主耶稣是不会吃亏的。
我系听你将嘢借俾主耶稣系唔会吃亏的。
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吧。
你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啦。
好，他就下网打鱼，结果得到满网鱼。
佢下网打鱼，结果得到咗满满嘅一网嘅鱼。
如果我是彼得，我一定这样说啊。
如果我系彼得，我一定咁样讲。
主耶稣啊，打到几千条鱼。
主耶稣啊，打到几千条鱼。
一条卖两块美金。
一条卖两块美金。
哇，我们这一船鱼可以上卖上万嘞。
我都去发达了。
我们。他已经顿悟了。哎呀，主啊，我们船到了，费用有来。
哎，请到这个地方啊。
彼得产生顿悟，
彼得产生这个顿悟，
他讲了一句不合逻辑的话。
他讲了一句不合逻辑的话。
禅学的顿悟是不合逻辑的。
动衰嘅动系不合逻辑嘅。
那老师要教导你说，人类的智慧那么有限，你一定要产生直觉的跳跃。
人生嘅系咁，呢个局促一变产生嘅直觉嘅跳。
从平面的跳入立体的。
从平面嘅跳入立体上边。
你才能够超脱这个世界。
你先至能够超脱呢个世界上。
哇！彼得忽然之间被耶稣一句话产生顿悟。
彼得被耶稣一句说话，忽然之间产生顿悟。
他跪下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靠近你，离开我吧。”
他跪低咗向耶稣话：“我系个罪人，我不配靠近你，你离开我。”
这两句话跟打鱼打到那么多鱼，十八万六千英里。
佢呢样嘅说话同打鱼系简直系将佢十八万六千英里。
这是他毕生当中最大的进步。
系喺佢一生当中最大嘅进步。
我现在常常企图在我们自己教会讲道的时候，讲一些话让大家顿悟。
我成日我教会你去讲，我希望我讲句说话让大家都能够顿悟。
通常顿悟的那一个人，我告诉你，我会发现他在顿悟。
通常顿悟的人，你很快就顿悟了。
如果他的眼睛本来是半闭
着，
讲到精彩的地方，忽然之间他把眼睛张开，而且有一种魅力射出来。他顿悟了。
他顿悟了。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所以禅学的顿悟那只是现象，但是他们要提供给你真理的本质。
所以纯粹的顿悟是只是这个现象，它并没有破坏这个真理的本质。
在西方流行的蜕变叫做心理分析。
在西方流行的蜕变叫做心理分析。
如果你已经走入你心理的迷宫，
如果你已经走入你心里面的迷宫，
你去找一些心理医生，
你找心理医生，
你保险的话只要付出十块，保险公司付九十。
你保险的时候你只要付出十蚊。
你没有保险的话不要随便去找。你跟他谈谈话，他大部分在那里点点头，一个小时一百块。
你跟他谈谈话，只要点点头，一个钟头一百蚊。
所以昨天晚上很多人跟我谈过了。免费的哇，这么好，
有
咁
好
嘅。心理医生跟你谈话，
心理医生同佢倾偈，
他会帮助你了解过去你成长背景的创伤，为什么造成现在你性格？
佢分析你以前所受嘅经验嘅上嘅创伤，点解会造成你今日嘅性格？
有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博士，
有一个喺大学上面教书嘅博士，
常常胃溃疡，
常常都系胃溃疡，
内分泌失常，
内分泌失常，
去找了 medical doctor 医生，
佢找佢见咗医生之后，
找不出任何的原因，
揾唔出原因，
后来他去找心理医生，
去揾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帮他 counseling 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心理医生帮佢 counseling 咗差唔多两年嘅时间，
才发现自己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佢先发觉到自己点解会产生呢个问题，
原来他是希腊移民的子弟，
原来佢。希腊移民的子弟，
父亲到了纽约以后，为了谋生活压力很大。
父亲到了纽约之后，为了谋生活，压力非常大。
回到家里，每一天脸都是臭的。
每一日翻到屋企，个脸都系啊，皱住。
孩子非常紧张，把他关起来。
紧张。
孩子非常紧张，
细路仔非常之紧张。
他在那成长环境里面，常常被白人欺负。
佢喺个成长环境当中，成日俾白人欺负佢。
逐渐在心理当中养成非常严重的自卑感。
佢逐渐喺心里边养成一种非常之严重的自卑感。
父亲无缘无故地打他，
佢爸爸无缘无故咁打佢，
所以他心目中有一个印象，传统跟权威是一个罪恶。
所以佢心里边有个印象就话传统同埋权威就
一生里面。养成反抗权威，
一生中养成咗反对呢个权威。
那他小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恋母情节。
佢一生嘅佢有呢个恋母情节。
曾经幻想跟他的母亲淫乱。
佢曾经幻想佢同佢母亲淫乱。
心里有非常严重的罪恶感。
佢心里有非常之严重嘅罪恶感。
再加上他的生理上不够健全，像健康像一个男人那样有气概。
再加上生理上不能够有健全的，
哇，这些纠缠在一起，他念了博士学位以后还是心理不正常，
这些东西一起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他拿了 PhD 也是
心理医生帮助他终于从这些迷宫走出来，
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从这些迷宫当中逃出来，
两年的辅导结束以后，
两年的辅导结束之后，
他自己这样做见证，
他自己这样做见证，
他说我现在找到了自己，
我现在找到自己了，
我好像老鼠走出迷宫一样，
老鼠走出迷宫一样，
我告诉各位，这仅仅是帮助你了解过去，
这个不仅是帮助你了解过去，
基督徒信仰的蜕变是帮助我们什么呢？
基督徒的逐渐的蜕变是帮助我们做些什么？
给我们真理做根基，
给我们真理做一个根基，
告诉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告诉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了解人性的弱点，
了解人性的弱点，
提供给我们能力，
提供给我能力，
永恒的盼望，
永恒的盼望，
安全感，
安全感，
赦免等等，
赦免。
你如果渴望蜕变，
如果渴望这个有改变，
你可以读一本书，
你可以读一本书
，Tim LaHaye 所写的，
系 Tim LaHaye 所写的。
哪一本书英文叫做《The Spirit Controlled Temperament》？
就系《The Spirit Controlled Temperament》。
中文哈，你可以翻译做属灵的气质。
中文就叫属灵的气质。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喺呢本书里面入边可以提到，
希腊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人类有四种个性。
希腊人好久之前就发现人类有四个个性，
有四个不同的类型，
有四个不同的类型。
每一个类型的气质、想法跟反应都有一定的模式。
每一个类型嘅反应都有一个特别嘅模式。
而这种个性跟灵符会影响到你职业跟婚姻的成功。
呢个个性嘅反应就会影响到你职业同埋婚姻上面。
你了解人类的个性，
你了解人类的个性，
你对自己有帮助，
对自己有帮助，
对别人相处也有帮助，
对别人的相处也有帮助。
在我所读过所有的书籍当中，
我所读过所有的书籍当中，
古典的有尼托生所写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
古典嘅有尼托生所写嘅嘅书，
《人的破碎灵的出来》，
人嘅破碎灵嘅出来。
比较近代的有 Norman Vincent Peale 他所写的《Positive Thinking》。
比较近嘅就有《Positive Thinking》呢本书。
在神学院里面所念的有《Behavior Change》。
喺神學院入邊所讀嘅有 behavior change，
其中一本對我最大幫助嘅是 Tim LaHaye 所寫的。
對我最大幫助就係 Tim LaHaye 所寫嘅
屬靈的氣質。
屬靈嘅氣質。
從前我讀到聖經說要舍己。
從前我讀過聖經話你哋要舍己。
那是一個非常抽象的觀念。
非常之抽象嘅觀念。
等到我讀了這本書以後，
等我讀咗呢本書之後，
我發現我的個性屬於其中兩個重要的類型。
我個性係屬於其中兩個最重要嘅類型。
我才知道我要舍己是要舍掉哪一部分的弱點。
先至要明白到我寫嘅係要舍掉邊一個方面嘅弱點。
发挥哪一部分的优点？
哎，发挥这方面的优点，
使我这个农夫可以变成讲员。
使我个农夫可以变成讲员。
使我这一个丑小鸭可以变成天鹅。
一个头，使我一个头先话能够变成个天鹅。
请你现在看看所有跟周围的人，他们今天都会有顿悟，
可以根本都会有顿悟，
都会有蜕变，
都会有蜕变，
主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第一种个性叫做热血型 sanguine，
第一种个性就叫热血型 sanguine。
这一种人非常富有同情心，
一种人非常之富有同情心，
对一切外在的世界充满了兴趣，
一切外在的事情充满了兴趣。
他觉得这个世界真可爱，
他觉得这个世界真可爱。
他的个性爽朗，
他个性爽朗。
你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服，
你同他在一起感觉很舒服。
远远的他还没有到我们的教室，你就听见他的笑声。他非常擅长交朋友，
非常擅长交朋友。
你第一次跟他谈的话，他说你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哇！而且他对全世界所有事情都觉得是那么好玩，那么有兴趣。
那你对于全世界事情都觉得非常好玩。
喜欢说话，
他中意讲嘢，
跟他在一起谈笑风生。
同佢一齐，佢谈笑风生。
他的心胸开阔，
个心胸广阔。
体型总是比我要壮两倍的。很容易就接纳别人，
他好容易就接纳其他人。
他活在现在里，
他活在现实里面。
他不会自己一天到晚责备自己，他都活在现在。他的情感特别丰富，
情感特别丰富，
听不到会很容易受感动，
听不到会好容易受感动。
他的哲学就是要享受人生，
哲学就要享受人生。
你跟他在一起可以感染到乐观跟希望的火花，
你跟他在一起会感觉到乐观。
跟他在一起实在是多彩多姿的，
他一齐会，
他也擅长原谅别人，
他也不擅长原谅别人。
但问题是哈，他对所有现在的事物那么有兴趣。
问题就是话，他对而家的事物咁有兴趣。
他很快就会忘记从前的。
他好快就会忘记从前。
因此，他有见异思迁的毛病。他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情圣。
他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情圣。
所有的女性最容易被这种人征服。
所有的女性最容易被这种人征服。
但是呢，他离开了 Medicine， 跑到 Boston 以后，很快认识别的女的。他因为对所有的事情那么有兴趣，
佢因为对所有嘅事情都咁有兴趣，
所以对所有事情的了解都是蜻蜓点水表面。
所以佢对所有嘅事情都系蜻蜓点水咁表面。
他的缺点是容易肤浅，
容易去
肤浅。
肤浅，
缺乏深度，
缺乏深度。
他容易受感动，因此也容易懊悔从前的感动。
佢受容易受感动，所以亦都系容易受。欧巴系以前嘅感动，
那是不可靠、不坚定的。
佢不可靠、不坚定嘅。
你有困难的时候，他答应帮助你；
有困难嘅时候，佢答应帮助你。
回家的时候，睡完一觉就忘记。他是一个容易半途而废的。一个容易半途而废嘅人。容易冲动，
容易冲动，
意志也脆弱，
意志脆弱。
啊，最好的是要做一个演员，他们是很会演戏的。人生就是演戏，
人生演戏，
而且他进入情况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放得开。他也最好做推销员 ，marketing， 或者说公关人员，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讲员。我们看圣经里面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对，他曾经也被人非常伟大呀。
他是热血型的。
对，一缺点呀。
他的缺点跟优点都有。
这缺点和优点都有。
自从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缺点慢慢消失。
但是我们现在也都讲，他的缺点慢慢消失。
他的优点发挥被神使用。
对，优点发挥被神使用。
彼得是热血善棍型的。
彼得就这个人。
他对许多的事情很好奇，很天真。
他们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很天真。
一有刺激来的时候，反应马上出来，没有经过大脑的反射。
很快就会有反应，不需要经过大脑反射。
因此，他第一印象是最要紧的。
所以第一印象就是这样子。
你看他多么容易受感动呢？
他几咁容易受感动？
耶稣说下网打鱼吧。
耶稣话下网打鱼啦。
得到满网鱼。
得到满。
哇！他马上就很兴奋，很感动。
他马上就兴奋。
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
他居然离开我，我是罪人。
假如我当时反应不是这样。
哎，我系佢嘅时候，我当时反应。
他也很真诚。
他也都好真诚。
耶稣用五饼二人行了许多神迹。
耶稣用五饼二人行了好多神迹。
有一些穷人觉得，来听讲道还有饭吃。
你听讲道仲有饭食。
天底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呢？
天底下边有咁便宜嘅事？
大家都来了。
大家都来了。
有耶稣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变饼给你们吃的神迹。
耶稣就话，从此之后再冇变饼俾你哋食嘅神迹。
这些无心的人一个一个走了。
无心人慢慢系咁去。
耶稣非常伤心。
耶稣非常之伤心。
人怎么注重肚子胜过属灵呢？
点解注重呢？头先注重个属灵。
所以他很伤心地问十二个使徒。
我讲伤心，我问十二个使徒。
你们是不是也要离开我去呢？
咁你哋系咪仲要离开我去啊？
哇！彼得一下子反应就来了。
彼得一下子反应就翻翻嚟啦。
而且讲的话真是中耶稣的耳。
而且佢讲嘅话真系啱耶稣
的。这种人就是真的有这种本事。
呢人系真真有呢种嘅本事。
他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
这一招真的拍得甚好，而且是很真心的呢。
这么真心的吗？
啊，但是他也肤浅。
他也可以是肤浅。
当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
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说我要替你们所有门徒洗脚。
我要替十二个门徒洗脚。
拿了一盆水，
拎住一盆水，
腰间束着手巾，
去攞一条毛巾，
挨次一个一个的洗。
挨次一个过来咁
洗。洗到彼得的时候，
到彼得嘅时候，
主啊，你千万不要洗我的脚。
主啊，你千祈唔好洗我脚。
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洗脚，我现在讲过了啊，不要洗我的脚啦。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跟我的国无份。
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又从我的国就无
份。他马上就改了，
他马上就改了。
主啊，不但我要洗脚，头也要洗。
头也要洗，头也要洗。
哎呀，我的头已经三天没洗了。你看他是那么冲动，那么肤浅。
一块咁冲动，咁肤浅。
他多冲动呢？
他点样冲动法？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犹大带了兵丁来抓耶稣。
主耶稣喺克西马尼完就带带兵丁去捉佢。
彼得身上带了一把刀。
彼得身上咪带咗把刀。
所以加利利的刀法他已经学得很熟。
加利利刀法学好多好熟啦。
啊，兵丁来抓他的时候。
兵丁嚟捉佢嘅时候。
你是谁还来抓我的老师？
你系边个？你捉我先生。
刀法非常准，啪，削掉一耳朵。哇，这很冲动的。
呢个好冲动嘅事情。
耶稣说，动刀的会死在刀下。彼得不要这样。
耶稣话动刀嘅必死就刀下，彼得你冇咁样。
好喜欢说话，彼得。
好中意讲话嘅彼得。
在登山变相的时候。
从登山变相嘅时候。
突然之间天上有荣光。
忽然之间天上边嘅荣光。
耶稣的脸如同太阳。
耶稣嘅脸如同太阳。
衣服变得如同雪白。
衣服变得如同雪白。
这个时候彼得看见耶稣的荣耀。
呢个时候彼得睇见耶稣嘅荣耀。
又看见以利亚跟摩西跟耶稣讲话。
睇到以利亚同摩西同耶稣讲话。
一个是律法的代表。
一个律法嘅代表。
一个是先知的代表。这两个预言都指向基督耶稣为中心。
这个预言都指向耶稣基督为中心。
彼得不知道，从来没有见过以利亚跟摩西。
也彼得不知道，他从来没见过以利亚
跟摩西。无论如何，他认出是摩西跟以利亚。
无论如何，他认出咗佢系摩西同以利亚。
啊，这种场合最好不要讲话。
呢种场合最好又唔讲嘢。
乖乖的看电影还不看？结果他自己讲话了。
你讲佢
夸张讲嘢，哦，主啊，我们在这里最好哎，我可以拿当做帐篷哎，一座为你哎，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哎，
哇，真是扫兴，真的。那种场合最好不要讲话，
嗰场合最好就唔出声。
太喜欢讲话了，
我最中意讲嘢。
彼得不太可靠，
彼得不太好靠。
主啊，我跟你一起下监牢，我愿意。
主啊，我跟你同下监牢，我愿意。
等到他在三个子女的面前，他轻易就否认了耶稣基督。
在子女面前三个时候，他很容易就否认主了。
我告诉你，这种人经过耶稣基督的熏陶跟圣灵的工作是可以蜕变的。
我刚才听你讲，经过主耶稣基督的熏陶是可以蜕变的。
另外一种个性叫忧郁型的个性。
仲有一种型嘅就叫忧郁型嘅个性。
英文叫 melancholic。
英文叫 melancholic。
它跟热血型的是不同。
佢啲热血型系唔同嘅。
这一种所谓优思型的人，他不在乎外表感官的刺激，
他这种人不在乎外表观感的刺激，
因此他只有让有限的情报跟刺激资料进入他的内心，
因此他只有用有限的情感资料，
他的心是有一种栅栏的，有 filter 的，
他的心是有一个栏，有 filter 的，
所以凡是他接纳进入他内心的这些刺激都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逢他的他接纳的东西都是有过滤性的，
因此他经过思考的东西都具有深度而且非常透彻，
因此经过思考的东西都是有深度和透彻，
他是靠得住的，
他是靠得住的，
非常忠实，
非常忠实，
他所注重的是内在那个抽象的世界，
他所注重的是 内在抽象的世界，
因此他从三棍的感官已经进入 melancholic 的思考里，
所以他从外在的感官已经进入到内在的
思考，抽象的世界比具体的世界要更加真实，
抽象的世界比具体的世界更加要真实，
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要讲这个，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们不是顾念那所看见的，
我们不是顾念那所看见的，
而是顾念那所不见的，
而是顾念那些看不到的，
你所见的是暂时的，
你所见到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他见不到的是永远的，
因此 melancholy 非常擅长抽象的思考，
他忧郁型的人非常重视抽象思考，
他们哲学很内涵，
他们有哲学非常
内涵，他们有精神界那属灵的透视力，
他们有精神进入这个透视的，
那他里面有一个理想的世界，他
心里面有一个理想的，
有一个完美的天国，
有完美的天国，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是完美的主义者，
我幻想这完美的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
他幻想这个完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
他的优点是非常敏感，
他优点是非常敏感，
非常细腻，
他非常细腻，
他能够捕捉到灵感中间细微的变化，
他能够捕捉到灵感中间细微的变化，
画家跟作家有这个本事，平常人是没有的，
画家和作家有这个能力，
大部分的画家跟作家是一定属于 melancholic
的，画家和作家都是属于忧郁型的，
因为他们光线细微的变化，他能够分辨，我们没办法，
因为他们观察到细微的变化，
因此他们在美术跟自然文字方面的感受其实很强，
因为所以他在美术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就很强，
多半 melancholic 的人是一个天才，
多数忧郁型的人是一个天才，
他们为着他的理想愿意牺牲自己，
他为了他的理想愿意牺牲自己，
他可以受苦，
他可以受苦，
三观型是享受的，
他忧郁型是享受的，
三棍的热血型是乐观的，
一定是乐观的，
melancholic 人多半是悲观的，
忧郁型的多半是悲观的，
三棍是接受的，
一定人型是接受的，
忧郁型的人多半是批判型的，
忧郁型的人多半是批判性的，
这忧思型的人有个缺点是他们太多愁善感，因为他敏感，
忧郁型的人有个缺点就是他太多愁善感，
他因为考虑的太多所以也容易变成忧虑，
因为他考虑的太多所以他也是很多时候很多忧虑，
因为想太多情绪也常常起伏，
因为想太多情绪也常常起伏，
想太多想不出来就钻牛角尖，
想太多想不到就钻牛角尖了，
因为太敏感了所以也常常是多疑，
因为太敏感了所以常常都会，
难怪很多文学家跟艺术家都是很怪怪的怪人，你很难理解他内心的世界，这一种人因为钻牛角尖所以自杀率非常高，
这种人因为钻牛角尖所以自杀率是非常高的，
他们也可能脱离现实，
他们都有可能脱离
现实，他们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如他有水准，
他都看世界上其他人都不及他自己，
所以他会自我中心，
所以他的自我中心，
他也可能骄傲，
也都可能骄傲，
也有可能你得罪他的话他记恨你一辈子，
也都可能你得罪他的时候他成绩会记得你，
他会好好反省自己，
他好好地反省自己，
对自己要求很高，
对自己要求很高，
因此对别人要求也很高，
因此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
你很难跟他相
处，你很难跟他相处，
但是这种人真可怜，
但这种人非常可怜，
他们对全世界贡献很大，没有
人对全世界贡献非常大，
但是享受很少，
哎很
热血型的人、啊、享受很多贡献很少，所以美兰克的优势型的人可以做作家，
所以优势型的人能够做一个作家，
可以做思想家，
能够做一个思想家，
可以做哲学家，
可以做哲学家，
做艺术家，
做艺术家，
做理论家，
做理论家，
做教授，
做教授，
然后做大家，最后做大家。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伟人是优思型的，
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是忧郁型的，
那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啊，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使徒约翰是属于优思型 melancholic
的？我从哪里看出使徒约翰是忧郁型的呢？
因为在四本福音里面，只有他可以表达非常深刻抽象思考的能力。
因为只有四本福音，只有他才能够表达非常抽象的能力。
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截然不同。
约翰福音同其他三卷福音书完全是不同。
他不记载所有耶稣的事。
他不记载所有耶稣的事。
但只要他选择记载下来，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选择要记载下来的，都是非常重要。
他只有记载了七件神迹。
他只有
这七件神迹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觉得神迹背后所代表的真理呢，远比事实的本身要更加重要。
明白到神迹背后所代表的真理远比神迹本身是更加重要。
比如五饼二鱼的神迹提到耶稣是生命的粮食。
你说五饼二鱼的神迹表明主是生命的粮食。
医治瞎子的神迹。
医治瞎子的神迹。
提到心灵瞎眼的人，耶稣也可以叫他看见。
提到心灵瞎眼的人，耶稣都能够叫他看见。
耶稣是世界的光。
耶稣是世界上的光。
三本福音书都不解释神迹的意义。
三本福音书都不提神迹的意义。
但是约翰福音解释神迹背后的抽象真理。
但用福音解释神迹背后的抽象的真理。
而且约翰真的很擅长抽象思考。
而且约翰也是非常擅长抽象的思考。
耶稣说了七个我是。I am。
耶稣说七个这个 I am。
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摩西说：“你猜我要去埃及。”
摩西说：“你猜我要埃及。”
以色列人如果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以色列人如果问我你叫咩名啊？
你叫麦明啊？
你叫咩啊？
那我答不出来嘞。
我答不出来呀、
啊。上帝就对摩西启示说：“我的名字叫什么呢？”
上帝就对摩西启示话：“我叫咩名啊？”
哇，中文翻译得很好。
中文翻译得非常好。
英文翻译得更好。
英文翻译得更好。
英文翻译说：“I am。”That I am.
I am that I am.
就是上帝的名字哦。
就是上帝的名字。
中文翻译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中文翻译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上帝的名字叫做 I am.
I am.
你们跟同学吵架吵了一架，实际你到一个程度你已经投降了。
你同学老家的时候，你自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最后就讲了三个字。
你最后只是讲三个字。
我就是我了，怎么样？
我就是我。
从今天开始以后，你不要讲这三个字。
从这么好听，
因为这三个字是神的名字。
因为上帝是神的名字。
真的，你不可以讲这三个字。
你
不
管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神的名字。
这三个字是神的名字。
你知道犹大带兵丁来抓耶稣，克西马尼园。
你叫犹大带兵丁来都吓死马尼园。当时耶稣话 ，I am。
结果耶稣一讲，就上帝的名字从上帝自己口中讲出来的时候 ，I am 的时候，你们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
所以当上帝的名字从在口中去讲出来的时候，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
上帝的名字从上帝自己口中讲出来，结果当时发生什么事？谁晓得？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知道。
所有要抓他的人都都要啪倒在地上。
所有捉他的人都系推头倒地上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记载了七个我是。
喺约翰福音入边记载咗七个我是。
哇，你看约翰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艺术家。
大家睇睇约翰，实在一个非常之美丽。
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世界的光。
我世界的光。
我是好牧人。
我好牧人。
我是羊的门。
我羊的门。
我是葡萄树。
我葡萄树。
我是复活。
我复活。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道路真理生命。
你看。完美的艺术家，
又系一个非常之完美艺术家。
他因为非常重视内心的世界，
嗰种是内心嘅世界。
一默想的时候，他那天国在里面就开启了，他就见了异象。
当佢谂想嘅时候，佢内心就。天国上面就开咗，佢就变成天上
面。像彼得这一种人哈、哦，那么注重哇，那里有游泳池，哇、哦，这里有玫瑰花，很难的。
彼得佢呢个人咁注重实际，佢都有人即将玫瑰花系好难做。
太注重五官了。
佢太注重五官了。
但是约翰的世界是内心的世界。
但系约翰嘅世界，内心嘅世界。
上帝说：“我把天国开始俾你看。”
上帝话：“我将天国开俾你睇。”
是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所以在启示录的天国是何等完美呢？
喺启示录嘅天国系何等？
还有艺术家的气质。
咁艺术家气质。
你看启示录像不像抽象画呢？
启示录像唔像个抽象画呢？
他能坚持到底。
佢能坚持到底。
所以在拔摩海岛上为主受苦到
90岁。所以能够喺拔摩海岛上为主受苦到90岁。
好了，还有第三种个性。
我讲第三种个性。
Choleric 激进型。
Choleric 系激进型。
这种人注重行动。
呢种人系注重嘅行
动。非常积极进取。
系非常之积极。
他们觉得热血型的太天真。
所以热血型嘅太天真。
忧郁型的太情绪化，
忧郁型的太情绪化。
他认为能够改造世界的应当是行动。
他认为能够改造世界的还要用实际行动。
因此，他注重实际而不注重理论。
所以他注重行动，不注重理论。
他能够锐利的看出机会，就抓住机会向前走。
他就能够看出那个机会，就抓住机会了。
这种人的优点是冒险泛滥。
这种人的优点是能够勇于冒险，
不畏任何的艰难。
不畏 困他自己的
条件，为了达成目标一定能坚持到底，
对吧？就达成这个目标一定要坚持下来，
意志非常坚决，
意志非常的坚决，
自律性很强，
自律性好强，
每天早上都真正五点钟起床，
每天早上都五点钟起床，
数十年如一日，
数十年如一日，
哇
哇
他非常执着于真理，
他非常的执着于真理，
他找到了目标，乐意把自己献身其中，
他完了这个目标，好像直接献身于其中，
哇，他就有军人的本事，
他有军人的本事，
在他的世界里面也有缺点的，
他的世界也是有缺点的，
他是剧烈的也是极端的，
他激烈的也是极端的，
他内心是两个极端的世界，
他内心是两个极端的世界，
他站在这一边一定要消灭另外那一边，
他站在这边就消灭另外那一边，
而且精力非常充沛，
而且精力非常的充沛，
他办事总是以事情为中心，
他办事总是以事情为中心，
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但是呢他不注重你内心的感觉，
但他不注重你内心的感觉，
听说 Dukakis 可能办事很有效率，但是他可能会忽略人情味，
听说 Dukakis 是这样的人，
所以后来他会补偿这个缺点，常常抱小孩这个原因，
所以后来他抱小孩这个原因，
他办事很有效率，
所以办事非常好
啊，你跟这种 Korean 的人在一起觉得很缺乏趣味的，
你跟这种人的人口们一起的感觉，
因为他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因为他达成目的就实在不
择，他也很会玩弄权术，
当然他都非常晓得佢換
佢固執，你不可能改變他。
但係佢固執，你唔能改變佢。
要自信、自大、自義。
佢自信、自大、自義。
而且要命的是，這種人脾氣非常大。
最慘嘅就係佢呢啲人咁嘅脾氣非常大。
暴躁易怒。
暴躁易怒。
這種人有暴力的傾向。
呢啲人有暴怒
嘅。你得罪他的話，他可以將來報復你。
你得罪佢嘅時候，佢將來報復。
最好的職業是做軍人。
最好
的
職業係做軍人。
做企业家老板，第一代的企业家老板，
做那个企业家的老板，第一代
有困难来了，就把它当做食物吃下去。
有困难来了，就专门当你食物点样食咗落去。
做冒险家，
做冒险家，
做政治家，
政治家。
我告诉你，中国教育历史上有好几个人是这个。
我告诉你，听中国嘅历史上系有几个人都系咁样嘅。
宋尚杰跟
宋尚杰、
唐崇荣，
同埋唐崇荣，
这个太子。
这个都系一类型嘅咁嘅人嚟噶。
下一次我们这里的退休会要请他做讲员。
下次我哋呢个退休会请做讲员。
你们来的时候小心一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伟人，
而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伟人，
他是这个个性，
他是这个个性，
他是呆子也知道礼义廉耻，
他也是他
傻瓜也知道礼义廉耻，
他也是傻瓜也知道明白到礼义廉耻，
保罗是呆人视为
保罗是傻的人去视为
保罗是把呆人嘛，就是傻瓜。罗是四维，
罗是四维，
所以傻瓜也知道礼义廉耻。保罗是很剧烈极端的，
保罗是非常激烈极端的，
他爱主就绝对的爱主，
他爱主就绝对的爱主，
他破坏耶稣就厉害的破坏耶稣，
他破坏耶稣就是绝对的破坏，
如果耶稣不是神我把他踢掉，
如果耶稣不是神我将他踢掉，
如果耶稣是神我把自己奉献给他，
如果耶稣是神我将自己奉献给他，
所以他的话是很绝对的，
他的话是很绝对的，
你注意看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怎么说呢，
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是怎么讲，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哇，他是很剧烈极端的，而且我们传道人，我跟黄崇焕牧师从来没有骂会众是狗，保罗骂人是狗，
保罗是骂人是狗，
在加拉太书这样说，如果有人所传的福音跟我所传的不一样，你们应当防备这些犬类，哇他是很剧烈的，
他很激烈的，
冒险泛滥的精神，
有冒险泛滥的精神，
三次出去旅游布道，
三次出去旅游布道，
到达土耳其小亚细亚，
都直接到达西亚地亚，
到达欧洲的菲利比、帖撒罗尼加跟哥林多，
到达欧洲的帖撒罗尼加同埋呢个哥伦多，
到达雅典，
到达咗雅典，
遭遇到江河的危险，
遭遇到江河嘅
盗贼的危险，
他盗贼嘅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假弟兄嘅危险，
旷野的危险，
旷野危险，
海中的危险，
海中危险，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多次不得吃，
多次不得吃，
但是他把这些都当作食物吃了，
他一种他这一种就是把他吃掉了，
他与立法主义的人争辩到底，一点都不让步，
立法主义的人争辩到底，一点都不让步，
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
认为这个是原则的问题，
缺乏对人的同情，
他缺乏对人的同情，
第一次出去布道的时候跟巴拿巴带了马可，
而且你这不得了，巴尔巴大吉这个马
可。马可一到了土耳其庞菲利亚别家的地方。
马可到了这个土耳其的庞加利亚地方，
忽然之间想起妈妈做的那加比舍真是好吃。
突然之间觉得，哇，到了土耳其这里蚊子这么多，没有蚊帐。
为什么在土耳其的时候，我蚊这么多，怎么蚊帐？
忽然之间想起，哇，安提阿那里的水比这土耳其的水甜多了。
忽然间谂到，安提阿水比这个土耳其的水好得多啦。
是思乡的离愁一笼罩心头。
哦，咁啊，思乡的笼，即系感情一笼罩心。
怎么样爬都爬不起来。
点样爬都爬唔起身啊？
三个人宣道辛苦得要命。
三个人都辛苦得要命。
哎呦喂呀、啊、哎呦喂呀、
啊、马可就在这痛苦呻吟了，
怎么一回事啊？
怎么怎么
想家了，
他找不到家嘛，
肯定安慰没办法，
你怎样去安慰他？
第二天买了船票把他送回家，
第二天买了船票把他送回家。
后来保罗跟巴拉巴宣道，
保罗跟巴拉巴给他宣道，
再回到安提啊，
再回到安提啊，
去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再回到安提啊，
再回到安提啊。
他说我们第二次出去宣道吧，
他说我们第二次宣道吧。
巴拉巴说好啊，
巴拉巴好啊，
我们去建造教会吧，
我们去建造教会。
保罗说我们还要带人，
保罗说我怎么带人，
巴拉巴说我们再带马可，
巴拉巴我再带马可，
保罗说哎呀可以去了，我说的
保罗说
你没有带他一次，你如果带他到家戏啊，
他如果你偷偷会
他带一次说想家了吃奶，
我要听我
一次我们就完了，怎么办？
完什么？
绝对不带，
绝对不带。
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大吵一架，
保罗跟巴拉巴大吵，还有大家去打架，
巴拉巴就带了马可，
巴拉巴就带了马可。
保罗就说我这次要带希拉，
巴拉巴就我跟着带希拉，
你们两个就分道扬镳，
他就分道扬镳。
可是我告诉你，历史所记载的巴拉巴做的比较对，
所以历史，但是历史上讲给我听，巴拉巴做得比较好。
巴拉巴肯给一个失败悔改的人第二次的机会，
因为巴拉巴肯给一个失败悔改的人有第二次。
马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
马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
如果不是有巴拉巴这一招的话，老小马可不知道到哪里了。
巴拉巴有一次的时候，马可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而且后来保罗也承认，
以前后来保罗就承认，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马可对我传道有益处，
从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都说马可对于我传道还有益处，
世界上需要更多的巴拿巴，
这个世界上需要更多巴拿巴，
保罗绝对不可能做巴拿巴，
保罗绝对能够做巴拿巴，
你有一次失败他永远记在心里，
一次失败都永远都记在心里。
哦，我还记得这个麻烦，
我就永远记住这个麻烦。
嗯，保罗就是这样极端的，
保罗就是这么极端的这么个性，
短小精干，精力充沛，
你们就见过精力充沛，
写作了十三卷圣经教我们今天读都读不完。哇，他能够被神用，
他能够被神所用。
第四种个性叫 pragmatic，
叫这种
冷静型，
系冷静型。
冷静型的人选热血型的人太冲动，
同冷静型嘅人而热血型嘅人太
他们觉得优势型的人太情绪化，
佢觉得优势型嘅人太情绪化。
激进型的人太急躁，
激进型嘅人太过激进。
冷静型的人是活在理智里的，
冷静型嘅人系喺理智入边噶，
不靠灵感，
佢唔靠呢个灵感，
佢不靠意志，
佢都唔靠意志。
而理智是导演生活最高的原则，
对啊，佢认为理智系导演生活最高嘅原则，
它里面非常有条理跟秩序。做事情有方法步骤，
做事情有方法步骤，
擅长原因跟结果中间的分析，
擅长于结果的分析，
他考虑非常周到，
他考虑非常周到，
做事情有效率，
做事情有效率。
他的优点呢是他是小心谨慎的，
他优点就是他小心谨慎，
慢条斯理的，
慢条斯理的，
四平八稳的，
四平八稳的，
保守平衡的，
保守平衡的，
温和的，
温和的，
喜爱和睦，
容易相处，
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他也是非常可靠，
非常可靠。
这种人很自给自足，他可以独立，
这种人是非常能够独立的，
可以实事求是，
他都是实事求是。
问题是啊，
问题就是呢，
他很小心谨慎，慢条斯理，
所以他很小心慢条斯理，
所以你拜托他做事情又慢又懒，
所以你拜托他做事情又慢又懒。
他秋天的时候带你去照相，冬天还没有洗出来。他也常常不采取立场，
他也是常常不采取这个立场，
过分的你冷漠跟旁观，
过分的冷漠和
常常容易质疑跟自满，
常常容易去质疑和自满，
不容易悔改，
他容易悔改。
最好的职业是可以做辅导，
他很职业就能够做这个辅导，
做科学家，
科学家能够做这个科学家，
做教师，
去做教师，
做外交家，
做外交家，
做工程师，
做工程师。
圣经里面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伟人，
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伟人，
他的个性是冷静型的，
他的个性是冷静型的，
亚伯拉罕是这一型，
亚伯拉罕就是了。
历史伟人这四种个性每一种都有啊。
这个历史的伟人每一种个性都有。
你一定属其中一种。
你一定属其中一种。
你可以被神用。
你可以被神所用。
你已经有这些例子了。
你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
亚伯拉罕，上帝对他说：“你要信以撒。”
亚伯拉罕，神对他讲话：“你要信以撒。”
彼得绝对做不到。
彼得绝对做不到。
他只要在家里看见他可爱的儿子的那个样子，哪里能够下手呢？
儿子好，好可爱，好可爱，个仔怎么能够拿手？
他太容易改变了。
他太容易改变了。
Melancholic 的人也做不到。
Melancholic 的人也太做不到。
他心里想来想去，上帝这一招是哪里来的呢？亚伯拉很冷静，
亚伯拉很冷静，
身上叫以撒背了柴，
他身上叫以撒背着柴，
走到摩利亚山上，
走到摩利亚山上，
人说那就是哥哥他，就是后来的哥哥他，
那就是哥哥他，
啊，到了那里哈、啊，就把柴摆好，
所以我就将柴摆好，
在路上儿子跟亚伯拉很讲
话，他的仔跟亚伯拉很讲啊。
我不知道那个冷静型的怎么会这么冷静，
我们这个冷静里面怎么会、
啊、要信就信，
要信就信啊，
啊走
啊走啊，
那孩子最后说爸爸、
啊、爸爸
你要来献祭，
不要来献祭，
那燔祭的柴有了，
燔祭柴有了，
祭物在哪里呢？
在哪里走啊，
哇，这个如果是三跪醒的这句话心里消化如水，燔祭的柴已经有了
啊，翻这个产
业，祭物在哪里呢？
在哪里走呢？
哇，亚伯拉罕很冷静。
亚伯拉罕非常冷静。
上帝的山上必有预备。
上帝的山上必定有预备。
把儿子捆起来。
他将个仔
拿起刀子要杀。
拿起刀要杀。
天上有声音说。
天上有声音话。
亚伯拉罕，我知道你现在是爱我的。
亚伯拉罕，我知道你家系爱我嘅。
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独生儿子。
你冇留低你独生嘅儿子。
千万不要杀他。
你千万唔好杀佢。
哦，你看那边松树里面有一只羊。
你睇嗰边松树羊。
因为他的脚太高了，扣住了。
因为佢嘅脚太高了，系扣住咗。
你去拿拿献祭。
你将佢攞嚟，你献祭。
哇，都很有条理。
系非常有条理
嘅。好啊，他要为以撒娶太太。
佢话以撒就要娶太太。
叫了他的仆人来，很有步骤，
很有步骤，
很冷静，
很冷静。
啊，仆人，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膝盖大腿底下。
请你将你手放在我膝盖大腿底下。
哇，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把你的手放在别人膝盖底下。
哇，
这是一种发誓。
一种发誓啊！
啊，他说你呀、啊，去帮我找一个媳妇。
你帮我找个媳妇。
第一，你不可以在这里娶。
你不可以在这里
娶。你要回到我的父家那里去娶。
你不可以我父家去娶。
你去的时候呢？
去的时候呢？
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去。
我带我仔去。
是把最好的带回来就是了。
将最好的带回来。
哇，很有条理。
好有条理。
还有外交家的冷静。
有外交家的冷静。
上帝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
上帝话亚伯拉罕系我的朋友。
我要毁灭所多玛罗摩拉，不可以不告诉他呀。
我要毁灭所多玛罗摩拉，唔可以唔讲俾佢听。
那就跟亚伯拉罕商量，
佢又同亚伯拉罕商量，
亚伯拉罕很冷静啦，
亚伯拉罕好冷静，
外交家的手段来了，
外交家手段嚟啊，
啊，讨价还价啦，
讨价还价。
我再讲哈，如果二十个怎么样？
我再讲二十个怎
我再讲最后一次啊，请你不要生气，再讲一次就好，
最后一次，
十个怎么样？啊，找得到十个就不毁灭了。
我那十个就毁灭了。
哇，我看他真是有外交家的。
我睇佢真系一个，我刚刚手段
啦。他下埃及的时候心思非常周密。
佢落埃及嘅时候心思非常细密。
我太太生得那么漂亮。
佢我太太生得咁靓。
法老如果要强娶我的太太。
法老如果抢我太太嘅时候。
那么我不是没命吗？先杀我再娶太太。
咁我咪随时冇命，先杀咗我再攞我太太。
我有一个办法。
好，我有一个办法。
我到埃及去的时候。
我喺埃及嘅时候。
就对法老王说。
就对法老王话。
莎拉是我的。
莎拉系我嘅
妹妹。啊，真的很冷静哎，
非常之冷静啊！
哇，真的没有骨气就是了。亚伯拉罕平生当中，这是他的污点。
亚伯拉罕平生当中，这个是他的污点。
不敢称太太是太太，而说是妹妹。
太太是太太。
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将来如果先生说你是妹妹不是太太的话，打他一拳。幸亏上帝行了一个神迹，
幸亏上帝行了个神迹。
他对法老王说话，
他对法老王，
你没事呀？
你真系呀？
来把亚伯拉罕的太太抓来，要做太太。
这亚伯拉罕太太，我
法老吓了一跳。
法老就吓咗住。
我说亚伯拉罕，你怎么替我说谎了？
亚伯拉罕应该怎么好？
带你的太太风风富富的走吧。
带你的太太走了。
啊，亚伯拉罕实在是很冷静。
亚伯拉罕实在系非常之冷静嘅。
我告诉各位，就是。所谓热情热血型的人，他们像哪一种水果呢？他很像黄香瓜。
好似黄香瓜。
优思型的人像哪一种呢？
优思型的人像哪一种果呢？
他们像黑橄榄。
好似黑橄榄。
越咬越有滋味。
越咬越有滋味。
激进型的人像什么
呢？前面三个呢？
他们非常像红辣椒。冷静型的人像什么呢？
蓝色几个？前面呢？
他们像绿色的西瓜。
好像绿色的西瓜。
我把这种四种个性型介绍完了。
我将你四种个性系介绍完啦。
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你自己。
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你自己。
也了解周围的朋友。
将能够了解周围的朋友。
认识自己的弱点。
认识自己的弱点。
好，叫你可以依靠神的大能。
你能够依靠神的大能。
可以欣赏别人的优点。
欣赏别人的优点。
好，跟他一同配搭。
我叫佢能够同我一同去配搭。
这四种个性的介绍你。
呢四种嘅个性嘅介绍。
这四个重要的真理，
看住四个重要真理。
第一个重要的真理，
一个重要真理，
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混合体，
每一个人的真理都是混合体，
没有一个人单纯是三观，百分之百
是单纯的，是其中的种类型，
也不会某一个人是非常绝对的都是 correct 的，
绝对不会，绝对有一个人是完全是 correct 的，
总之40%这里，30%那里，
都是40%这里，60%
每一个人有两个 major 两个 minor，
每一个人都
神造人每一个人都不同，
神造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
气质的比例不同，
气质的比例不同，
智商不同，
智商不同，
文化不同，
文化不同，
恩赐不同，
恩赐不同，
身体的遗传不同，
身体的遗传不同，
造成的千变万化的世界，
造成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
多彩多姿的社会，
多彩多姿的社会，
你是一个混合体，
你是一个混合体，
我们现在休息一分钟，
现在休息一分钟，
你们猜猜看，李顺长牧师是哪一种个性？
李顺长牧师是哪一种个性？
你们来猜猜看，我最可能哪一个最大名呢？啊！你们猜猜看我的个性，
你们猜猜出来
没？你们已经听了七堂到了，
你已经听了七堂到了，
所以你认识我了，
所以你认识我。
你们说说看我哪一个最多来？
忧郁型。
啊，
忧郁型。
哪一型最多？好，好来，大家做一个民意测验啊！我等一下告诉你们我是哪一种。觉得我是热情型三观的，有这个态度比较大面的人，请举手。
我都可以一点点猜多少？
好，我看差不多有35个人觉得我是真型啊。觉得我比较主要的是梅兰科的优势型的，请举手。优势型的，请举手，差不多60个啊，请举手。觉得我有一点 choleric 激进型的，请举手。
我都可以激进型的，请举手。
差不多有15个，请放下。觉得我是冷静型的，请举手。
对，冷静型的，请举手。
哇，请放下。哦，我四种都有嘞。我是在说，我四种缺点都有啦。按我对自己的了解，
按他对他自己的了解，
我最可能这个成为40%，
可能忧郁型是40%，
那冷静型大概30%，
冷静型是30%，
三观的大概只有10%，
大概是10%，
这个大概是10%到15%，
10%到15%，
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用，
我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用，
有多少人认识黄纯旺牧师？
都是认识黄纯旺牧师。
黄牧师讲过道啊，你们听过啊？
我听过，
啊，黄牧师哈，哪一个最大名嘞？我们再来看他来。
原来在这里。
黄牧师啊，三个位赞成，他是三棍这个个性最主要的，请举手，三棍，三棍。啊，他不是真型。
啊
啊，他是 melancholic， 是忧思型的。
哎呀，问你，
举手。我大概觉得那有这么多啊，差不多30个，谢谢。好，他是有一点激进的味道的，请举手。他最主要是激进。
我还请举手。
啊，各位觉得他有激进啊，请放下，少数民族。觉得他是冷静型的，请举手。黄牧师已经又慢又懒了。你放心，因为他已经传道30年，他天生会有这个弱点。
天生有弱点，
他已经完全被神改变。 他在双城教会服侍了20年。
双城教会服侍了20年。
上帝真的使用他。
上帝真的使用他。
教会弟兄姊妹们那么喜欢他。
我以为弟兄姊妹这么喜欢他。
容易相处。
他容易相处。
随遇而安的。关于个性的第二个重要的真理。
关于个性第二个重要的真理。
你注意听啊，这太重要了，
因为很重要
的。如果你懂这一点的话，
如果你懂这一点的时候
呢，你可以走遍天下，
你就可以走遍天下。
你对真理的了解跟透视力啊，
你对真理的每个人透视
会进入第三度空间，第四度空间，
会进入第四度和第三度空间。
各位注意，你个性的优点就是你的缺点，你的缺点就是你的优点。
你个性优点就是你的缺点，你个性缺点就是你的缺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个一个非常重要
的
真理。
你不体会这个的话，你永远无法体会其他的真理。
你能够体会这个的话，你永远无法体会其他的真理。
绝没有一种个性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的。
绝没有一个个性是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的。
理论上，吝啬跟节俭可以分开。
理论上，吝啬和节俭可以分开。
这是在 theory 的范围，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
理论上还可以分开的。
但一旦跟人格牵涉在一起的时候，你很节俭，一定吝啬。
但一旦跟人格系牵上关系的时候，你节俭一定会吝啬。
你是慷慨的吗？
你慷慨咩？
你理论上慷慨跟浪费是可以分开的。
理论上慷慨同埋浪费有分开嘅。
但是，一旦跟行为跟人格混在一起的时候，慷慨的人一定浪费。
但一旦同呢个行为同人格系牵埋一齐嘅时候，可靠嘅必定浪费。
你敏感吗？
你敏感吗？
你一定多愁善感。
你一定多愁善感。
你自律性强吗？
你自律性强咩？
你一定待人非常苛刻。
一定待人非常苛刻。
你很小心谨慎吗？
你小心谨慎咩？
你一定缺乏冒险犯难的
精神。你一定缺少冒险嘅精神。
一定的。
一定嘅。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真理，每一种个性都能被神使用。
每一种个性都能够为神。
彼得能被神用。
彼得能够为神用。
约翰能被神用。
约翰能够被神用。
保罗能被神用。
保罗能够被神用。
亚伯拉罕也可以被神用。
亚伯拉罕亦都系能够被神用。
第四个重要的真理。
第四个重要的真理。
如果我们常常靠近神。
如果我哋常常靠近神。
神有再造之恩。
神有再造之恩。
圣灵无所不能。
圣灵无所不能。
圣灵能帮助我们去无存精。
圣灵能够帮助我去无存精。
那个是不是念做无啊？我现在。
是不是
好啊，能够把坏的去掉，但是优点还是保留。
坏的去掉，能够将好的系保留。
因为神无所不能。
因为神系无所不能嘅。
神已经在我身上雕刻了20年。
神已经喺我身上面雕刻咗20年。
我会越来越能够被主使用。
我会越嚟越能够为被主所使用。
这是我的祷告。
呢个亦都系我祷告。
也是我的追求。
亦都系我嘅追求。
你要再塑造你的个性。
你要再塑造你嘅个性。
必须常常做这5点。
必须常常做呢下以下嘅5点。
第一点，你要常常不断的认罪忏悔。
你要常常不断咁认罪忏悔。
在认罪忏悔当中更新自己。
喺认罪忏悔当中去更新自己。
一方面想到自己的软弱。
当我想到我自己嘅软弱。
但是一方面也要想象到上帝的圣洁跟完美。
一方面都要谂到上帝嘅圣洁同埋完美。
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残缺。
一方面承认自己嘅残缺。
一方面要仰望上帝所给我的恩典跟帮助。
另一方面要仰望上帝俾我帮助。
你灵性不进步。
你灵性唔进步咧？
因为你一年只有认罪一次。
因为你一日只有认罪一次。
你从来不知道你有那么多缺点。需要更多的镜子来照亮你的内心。一个人认识自己有那么多软弱残缺。今天认了一次。明天认了一次。
听日再嚟一次，
后天再认一次，
后天再嚟一次。
你哪里会那么喜欢继续不断的这样认呢？
你点会咁喜欢继续不断咁去认？
所以你一定会进步。
所以你一定会进步。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
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讲，
保罗这样说，
保罗咁样讲，
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
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
最大的罪人，
我是最大的罪人。
然而我蒙了怜悯，
我蒙了那怜悯。
兄弟，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人身上显出他的忍耐，
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这罪人身上显出他的忍耐。
以后来世代的人做榜样，
以后来世代的人去做榜样。
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
你要认识你的弱点，
要认识你的弱点。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要常常注视基督耶稣。
你要常常注视耶稣基督，
被他所潜移默化，
被他所潜移默化。
哥林多后书3章18节，
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讲，
说我们既然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
他话我已经坦然无惧咁进到神嘅宝座，
我们就注视基督耶稣荣耀的脸容，
注视耶稣基督荣耀嘅面。
我们看久了以后，我们的脸也能够反射基督的荣光，
我哋嘅面亦都系能够反射，
好像镜子可以反射光线一样，
好似镜子能够反射呢个真相一样。
靠近耶稣会被耶稣感染，
你靠近耶稣就会被耶稣所感染。
你常读圣经。 经就被圣经所征服。
你上读圣经就被圣经所征服。
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接近耶稣基督，
接近耶稣基督，
让他改变我们，
让他改变我们。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因为他是完美的，
因为他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接近他，
所以我们要接近他。
第三，你一定要下定决心，
你一定要下定决心，
向自己死，
要向自己死，
向神活，
向神活，
向缺点死，
向缺点死，
向优点活，
向优点活。
加拉太书五章24-25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
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好，对不起，这是2章20节，在加拉太书5章24节25节，
2章20节25节，
我们向即使向神活，
我们向神活。
你的意志会带动你人格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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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志会带动你人格的方向。
很少人有骑摩托车、脚踏车的经验哦。
我现在有骑过只摩托经验
在香港跟台湾骑过脚踏车、摩托车的请举手。
台湾同埋
这么多人。
来过呢个香港先生
举手。放下。在台湾曾经哦，你骑摩托车跑到一个地方，记在那里，然后回来再拿10块钱，对不对？
从台湾你要拍呢个摩托车要10蚊。
我有一个经验，
我有一个经验。
那一个人为了赚更多的钱，
我讲为了赚更多的钱，
所以把摩托车放得非常靠近。
所以将个摩托车在非常靠近。
你把牌子给他，
你将个牌子给
他。你要拿摩托车的时候，非常困难拿得出来，
好难拿得出来。
我必须从右边第六步那里移动。
你必须从右边第六步那里移动。
第五步。
第五。
第四步。那这边第六步。第五步。第四步。那到我要拉出来的时候，很困难拿出来，太紧了。
系好难攞出嚟，因为太沉了。
可是我发现最后他还是听我的话。
可是我发觉到佢最后真系听我嘅话。
那摩托车乖乖的出来。
摩托车好乖乖咁样出嚟。
因为摩托车没有意志。
因为摩托车冇意志。
他一定顺着我意志的方向移动。
佢一定顺住我嘅意志嘅方向。
你们有没有一件东西弄越来越弄越乱的？
你有冇试过有一件嘢你越整越乱？
不会的。
系唔会噶。
你如果有耐心弄那一些线的话，它会越来越开的。
如果你有耐心去整啲。你的线条时候会越来越开。
你为什么那一团线越弄越乱？
点解你嗰团线会越弄越乱？
你弄了两下以后没有耐心了。
你整咗两下线冇耐心。
乱七八糟怎么搞的？哈哈哈哈哈！越弄越乱了。你只要有耐心，
你只要有耐心，
那个线一直照着你的意志方向移动，
个线一定照住你的意志，
越来越开的。你说我要进步，我要向主耶稣，
我要持主耶稣，
我的缺点不要了，
缺点不要，
我的优点要进步，
我优点要进步，
你一定会，
一定会。
人格会顺着你意志的方向移动，
因为你人格会顺着你意志方向。
第四个，你要认识自己的软弱。
第四个，你要认识自己的软弱。
这样你可以依赖基督的大能。
咁样你又可以依赖基督
的
大能。
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
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
什么能力在你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
神的大能在你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你要找一个跟你个性不同的弟兄姊妹。
你要揾一个同你个性唔一样嘅弟兄姊妹。
跟他住在一起。
同佢一齐住。
跟他在团契配搭服侍。
同佢一齐喺团契里面配搭服侍。
他会感化你。
佢会感化你。
你会熏陶他。
你会熏陶佢。
好像箴言27:17所说的。
箴言27:17所讲。
朋友与朋友互相感化。
朋友同朋友互相感化。
如同铁磨铁。
如同铁磨铁。
磨出刃来。
磨出刃来。
那我们朋友也会互相感化。
朋友相交都系咁样。
我因为是这个个性，
我一向都系呢种软弱型，
也是这个个性，
都系忧郁型嘅。
如果你是这个个性跟这个个性，
如果你型同埋激进型嘅时候，
你最好啊，
你最好
把你的学校搬到 OSU 加入我们教会。你来接受我的熏陶，我接受你的熏陶，
我接受你的熏陶。
我们都学习对方的优点，
我都学习对方的优点。
学习别人的长处是最快感化自
己的方法。学习别人的长处是最快感化自己的
方法。所以你们找太太，
所以你问太太，
找弟兄，找你的丈夫，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
请他要跟开始跟你做朋友之前，
请他同你开始做朋友的时候，
叫他先坐下来做这一张。哈哈如果他是跟你同一类型的，不要了。
哈哈哈哈
哈。两个缺点都一样。两个人都懒。早餐你起来做了，
早餐你
起来喂小孩了，
好不好？
不难了。所以 了解你自己，
所以了解
了解其他弟兄，
了解其他弟兄，
你会有很好的机会来欣赏，
对，我要服务，我对我要求其他，
并且在属灵方面进步，
方面还都没有进步。
好，我问一个比较艰深的难题啊，
我问那个比较艰深的难题，
你们觉得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记载的哪一个个性基督最大？
你发觉耶稣基督喺四福音里面所被记载，边一种嘅类型系？
不要随便回答啊。
不要随便回答吗？
他是神啊，
他是神啊，
所以你不要随便回答，
你真的不要随便回答。
他在圣经里面所显露的是哪一个个性最高？
在圣经里面所显露的是哪一种类型？
耶稣高兴的时间比较多还是伤心的时间比较多？
耶稣高兴的时候比较多，伤心比较多。
他温和的时间比较多还是剧烈的时间比较多？
他温和时间比较多还是激烈的时间比较多？
让你想一分钟，
让你想一分钟，想一分钟，
他一定是完美的，
一定是完美的，
但是他个性表现出来哪一个比较强？
那个个性表现出来第一个是比较强，
让你想觉得主耶稣应该是完全的，
觉得主耶稣是完全的，
所以他四种个性的优点都有，
所以四种个性的优点都有，
四种个性的缺点都没有，
四种四种个性的缺点都没有，
赞成主耶稣是完美的，
赞成主耶稣是完美的，
请举手，
请举手，
是吗？
刚才
请放下。哇，这些人都是找最好的答案。那我问你，
我问你，
写耶稣生平的这些门徒是有个性的。
我写耶稣的生平，门徒是有个性的。
他们对某一种个性的 sensitivity 一定比其他个性的 sensitivity 高。
对，对某一种嘅个性的 sensitivity 一定系比其中
一个完全的在这里。
因为完全嘅喺呢度。
他们每一个人门徒看耶稣的时候，都会对某一个比较敏感，所以戴了有色的眼镜来看耶稣。
所以佢每一个人睇耶稣嘅时候，都系戴有色眼镜睇耶稣。
一个人记得一定某一方面比较强。
一个人觉得佢某一方面比较强。
另外一个人记得某一方面。
另一个人记得某一方面。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时候，耶稣在某一方面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感觉到耶稣某一方面被表现出来。
主是绝对完美的。
主是绝对完美的。
四福音里面是快乐比较多，还是伤心比较多？
但系四福音当中系快乐比较多，因为伤心比较多。
啊？忧愁比较多。
啊，忧愁比较多啊。
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要稍微严肃一点。
我应该结束的时候要稍微严肃一点。
嗯，笑太多，这个属灵的气氛太
太。笑太多。
那我要告诉各位，耶稣是温柔那一面比较多，还是刚毅那一面比较多？
耶稣
是
温柔，刚毅那方面比较多。
啊？那没有表现很多激进的啊？
好似冇乜表现到激进嘅。
那耶稣是？有深度的比较多，还是嘻嘻哈哈比较多？
耶稣
还有。那主耶稣是绝对完美的。
主耶稣是绝对完美的。
我们谢谢他，所以他能改变我们。
感谢他，因为他能够改变我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有咩问题呢？
刚好三点十五。
系，啱好三点十五分。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做一个结束嘅祷告。
父神，感谢你，你有再造之恩。
父神，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有再造之恩。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性的。
那我们如果把自己交托奉献给你，
如果将我自己交托奉献给你，
你能帮助我们经历蜕变。
你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改变。
我祈求主带领在座每一位。
我祈求主带领在座每一位。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也认识你。
你都是认识你。
让圣灵和基督能有机会在我们里面成全工作，
让圣灵和基督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成全工作，
好让我们丑小鸭可以蜕变成为天鹅，
好让我们丑小鸭能够改变成为天鹅，
我们毛虫可以蜕变成蝴蝶，
毛虫能够蜕变成为蝴蝶，
听我的祈求和祷告，
听我祈求和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啊，我们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自己堂的支持，
我们已经给堂的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看谁最厉害啊？
看谁最厉害啊？
你能找到答案，你就厉害了。
能够找到答案，你就厉害了。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本来他是忧郁的个性？
一个人有可能本来他是忧郁的个性？
因为他太欣赏激进型的了。
因为他太欣赏激进型的。
他努力学激进型的。
他努力学向激进型的。
最后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激进型的人。
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激进型。
有没有可能？各位觉得？
有没可能呢？
绝对有可能的人，请举手。
绝对有可能的人，请举手。
请放下，觉得无论怎样努力，那个成就总是有某一定限度的，请举手。
觉得系无论点样去努力，都会有某一种程度嘅。
请放下。
就系已经举咗手啦。
我告诉你，在上帝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讲俾你听，上帝入边系有无限可能性。
但是。
但系。
我们会非常有限，
我们会非常有限。
为什么呢？
应该
因为你如果忽然可以变成激进型的、冷静型的跟散棍型的，
如果这样，突然间改变成激进型的、冷静型的、热情的，
你的太太一定不知道她到底嫁给谁了。
所以嘛，这改出来正了，
不会忽然改变方向，
不会忽然这样改变方
向。你可以在那一部车子过来，你不必担心他忽然撞你。
然后见到部车去向你迎面而来，
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有一定的动能，不轻易改变方向的。
它有一定的动能。
你在转弯的时候可以预测哪一部车子会撞到你，哪一部车子不会。有轨道的，
还有轨道的，
个性也有轨道，
个性也有轨道。
如果这个轨道可以随便转换的话，那一定是神经病。所以你的个性有轨道，你的太太才会有安全感。
我你的个性有轨道，你的太太才有安全感。
他知道你今天晚上喜欢喝什么汤，
他也知道你今天晚上喝什么汤，
他也知道你在什么情景之下会生气会快乐。
你都明白你在那情况下会生气会快乐，
才有办法跟你合作，
他才有办法跟你合作。
你不可能蜕变成另外一个非常奇怪的怪人。
另外一个人的怪人
有他的限度的，
有他的限度。
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去无存精，
去无存精。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